请大家打开诗篇颂扬后面教义部分的129页，主日51，129页。主日51，126问：第五祈求是什么？回答：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便是求主按他自己的美意，因基督宝血的缘故，不将我们这可怜罪人的诸多过犯，以及那仍旧粘在我们身上的败坏，归在我们的身上，正如我们在自己心里感觉到已经有了得蒙他的恩典的确据，就是立定心志饶恕我们的邻舍一般。这是海德堡要理问答关于主导文的讲解，第五祈求。我们人和人的之间有美好的关系，也会产生问题，产生摩擦。基督徒发现，爱神容易，但是爱人却难。不是基督徒的，他也挣扎在人与人之间的各样的芥蒂、各样的得罪的上面。上帝他重视与我们的和好，他也非常的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好。在短短的主导文那么几十个字里面，耶稣基督特别提到了饶恕的问题。今天我们就借着主导文第五祈求，我们来看基督教导我们饶恕人，并祈求上帝饶恕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免我们的债。首先，我们看这个免我们的债，这是个祈求，他在祈求什么？第二个呢，我们要看他的条件，带引号的条件，是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是不是一个条件？首先我们看这个祈求。免我们的债。基督教导我们祈求上帝饶恕我们的罪债。这个免我们的债什么意思呢？就是饶恕我们的罪债的意思。在主耶稣基督主导文有个平行的经文，平行经文就是在其他的这个福音书上也类似的记载的话，在路加福音11章3到4节这么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耶稣基督是把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亏负我们的人，放在一起，跟这马太福音的6章12节对照的话，这个罪就是债的意思，债就是罪的意思。耶稣基督把罪和债放在一起来说，为什么犯罪就是欠债呢？我们先看看欠债。欠债的人是有责任、有义务的，应该把所欠的钱或者东西还给人家。没有完成这个责任之前，都是欠债的人。但欠债呢，还有更广义的意思，或者是更本质的意思，就是你应该做的责任、义务， 还没有完成，这就是欠债了。孩子们，你们如果借了一个玩具，在把那个玩具再还给人家之前，你一直是在欠着这个玩具，一天没有还，那就欠债一天，直到你做了。所以欠债呢，从小的方面讲呢，是指还没有偿还之前都是欠债，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讲呢，就是你应该做的，你没有做，就是欠债。那么我们对欠债的话，就这种比较广的大的理解的话，是不是有圣经的依据呢？在罗马书的15章25到27节说，保罗说：“我往耶路撒冷供给门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的属灵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这两个教会并没有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去借什么东西，借钱，但是保罗说你们是欠着他们的债。是因为你们是从那儿得到了属灵的好处，你们有义务、有责任把自己的养生之物要给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这就是欠债。还有一处经文在罗马书1章14节，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自己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在罗马的人。保罗是应该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在还没有传道的时候，他说：“我还在欠着他们的债。”基督把犯罪和欠债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犯罪是亏欠了神，在我们没有完成或者不能完成我们应该向上帝负的责任和义务的时候，我们是一直是处于欠债的状态。孩子们，你们记得上帝创造了亚当，给了他上帝的形象，又给他整个的地球，让他可以治理地球，然后把所有树上的果子都给他吃，只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就是这个是亚当的责任，上帝给的命令，上帝给的吩咐，他要做的。当亚当他违背这个命令的时候，他就是欠了上帝的债，这个债没有办法偿还了。而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偿还的方法呢？用死来偿还，受刑罚。我们的罪债有多大呢？我们的债是天文数字。主耶稣在彼得问到有人得罪他，彼得饶恕7次可以不可以的时候，他讲的那个比喻是一个国王赦免了一个仆人1000万两银子，而这个仆人呢，别人又欠他10两银子。就人和人之间，不管有多大的债，不管有多大的仇恨。相比我们对上帝所欠的债，上帝说只有是1/100，10两和1000万两的银子的差别。大家想一想，上帝创造了我们，然后呢，吩咐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的爱他，并且要爱人如己，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他没有说。对亚当说：“这些东西都给你，没有任何要求。”他一方面给，一方面有要求，对我们也一样，对每个人都是有要求的。他给了你生命，给了你房子，他是对你有要求。而我们对这个责任和要求，我们不做的时候，我们就在欠债。海德堡这个主日提到了诸多的过犯。和粘在我们身上的败坏，我们以两种方式来欠债。这种 败坏呢，就是罪性，就是我们里面有一种犯罪的倾向，这种本质。人生来不爱上帝，人生来爱自己超过别人，就这个是不用教，他生来就有的，他就有这种罪性。他还没有犯下罪的时候，他已经是不爱上帝，已经是犯罪了。所以在婴孩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刚出生的时候，他还没有做善作恶，他已经开始了。他没有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灵，不论是思想、言语和行动，表现不出来。另外一种犯罪呢，就是实际的犯罪，他开始撒谎。他开始自私，他开始做什么事情都是围绕着自己在做，而不是爱着上帝来做。对上帝的吩咐做什么，不做什么，不关心，他只关心的是我要做什么。这样的东西都是在欠债。我们晚上祈祷的时候，回顾我们一天的生活。我们想一想，上帝要我们做的，尽心尽意的爱神。我们没法面对上帝。我们每天享受上帝的东西，但是对上帝所做的要求，我们没有做，或者做的完远远不够。我们晚上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欠债的一天，而且我们没有哪一天是能够还债的。还不了债，上帝的要求是在这儿，每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一天还过上帝一分钱，这就是人的状态。基督要求要教导我们说免我们的债，这个是免债是指什么呢？这个海德堡主日就解释说。不将我们这可怜罪人的诸多过犯，以及那仍旧粘在我们身上的败坏，归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罪性，这种罪性和这种犯的罪呢，不要算在我们身上。我们如果有个上面有账户，有上面记账的话，这些罪就不要记在我的名下。我们好像没有欠债，也不会受到欠债的刑罚一样。罗马书4:7-8，保罗引用大卫的话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上帝中有这种恩典在，他能够免债。我们能够凭什么来求上帝免我们的债？不把这个罪，自己犯的罪，自己的心思意念，为什么能够不归在自己的身上呢？信徒恳求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像这个主日所说的，这里免我们的债，这个我们是谁呢？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是以上帝的孩子的身份来求上帝来免我们的债，不是说上帝你是我们的父亲，所以你可以徇私情一样，别人可以不免债，但是他的儿子可以免债，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了上帝的儿子。当我们称呼上帝为父的时候，上帝看我们不是一个一个的孩子，而是。在基督里面看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基督里面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肢体，我们与基督是联合的，因此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这样的身份来的，在这样的联合当中，身体犯的罪、欠的债，都算作是基督这个头所欠的债和犯的罪，就像。归这个归的时候，他不归在这个手指上，他归在基督这个名下，这个账就欠他的。 我们身子所做的一切的坏事，都算作是基督做的。基督没有做，但是呢，算作是基督做的，因为他是头。像海边的沙一样的人是信徒，他们每个人犯的罪是数不清的罪，而每个人犯欠上帝的债又是天文的数字，每个人都用永远的死亡来偿还这个债。是在这样的许许多多的债呢，最后全部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是基督的身体，上帝归在基督的身上。每个人债都是天文数字，还有天文数字一般的人犯了这无数的债，就好像是天文数字再乘以天文数字，全部都归在耶稣的名下，是犯了这些。耶稣基督在他身上要偿还这些债，是永永远远的，是无数人的痛苦和地狱。他一次就献上，把自己献上，把罪除掉了。他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是灵魂和身体无法言喻的痛苦。一次要还清所有的相信他的人，他身上背负的罪债，每一个罪债都是永远的地狱。基督是谁？他有这么大的偿还能力呢？我们把地球所有的金子和银子、银行存款拿过来。你不能赎一条命，但是基督一个人为无数的人救了他的命，他流下血的时候，这个血胜过一切金银的总和。如果你我看重金钱，却轻看上帝的宝血，你完全超过了。丢了宇宙，捡了芝麻，丢了宇宙，捡了芝麻。主耶稣教导我们求天父免我们的债，饶恕我们的罪债，是因为耶稣的献祭偿还了一切的债务。上帝把这个好消息，免债的好消息，告诉人，让人去领受。天大的恩典，有人说在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但是上帝从天上给了馅饼算什么？无限的恩典，这就是恩典之约，给那些相信基督的人。有人可能会问：我们基督徒已经被上帝饶恕了，为什么基督还要我们求上帝来饶恕我们的罪呢？上帝的儿女仍然要求上帝免我们的债的。上帝应许说，在基督里面的不定罪了，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基督的人，知道自己的罪得赦免。同时，上帝要求我们求上帝要免我们的债。上帝应许的这些赦罪的恩惠，是借着祷告、祈求和认罪给那个祈求的人。它是个恩典的途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认罪是向上帝认罪，认罪是向上帝祷告。在这样的祷告认罪当中，上帝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个认罪呢，它的动词是现在时呢，它不是一次的认罪，不是一次性的为过去的罪、将来的罪，我全部一次认清了以后就完了。它是长长的认罪， 而这个经文看看是每天的认罪。上帝是一次又一次的在我们认罪的时候他赦免，是因着基督的血。基督要我们祷告神免我们的债，突然他转了，如同我们免人债。上帝免我们的债和我们免人的债就连在了一起，我们就进入第二个他的条件。基督教导我们求上帝饶恕的时候要先饶恕人，我们饶恕人是上帝赦罪的结果，也是祈求上帝饶恕的条件，也是增加我们祈求的确信。首先我们看，我们饶恕人是上帝饶恕我们的结果。这个海德堡主日就讲，正如我们在自己心里感觉到了已经有了他恩典的这一确据，就是立定心志饶恕我们的邻舍一般，先有了上帝的饶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饶恕人。以弗所书4:32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你看正如反过来了哈，我们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哥罗西书的3:13，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饶恕呢，是合一的核心之一，我们饶恕人是在经历这个福音，好像葡萄树上的一个枝子，它接受了被饶恕的这样的一个营养之后，它就结出了一个饶恕人的一个果子。这是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福音是真实的，是活着的。这个饶恕人另外一方面呢，它是我们祈求上帝饶恕的一个条件。主导文强调的恰恰是这一点。马太福音6:12-15，就是耶稣在说主导文之后马上加了一句，这是跟主导文连着说的，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么说还有很多的经文都是同样的意思，马可福音11:25-26，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他这么说，这是主导文一共有六大祈求当中唯一一个带有条件的一个祈求。主耶稣说，你不能一方面不饶恕人，一方面又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的饶恕。我们回到刚才那个仆人欠国王1,000,000银子，另外一个仆人呢欠这个仆人呢10两银子，这个仆人呢就掐住欠他仆人的这个脖子，说卡住他的喉咙，让他来还那个10两银子的债，然后转过头来向国王，他欠1,000,000两的银子，国王请求国王赦免他所有的债，是不是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这让知道的人非常的忧愁，甚至是愤怒，国王是大怒。我们如果这么求，我们一方面不饶恕人，然后来到上帝面前来求饶恕的话，国王会大怒。有一个牧师讲到这个祈求的时候，他这么说，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然后直接就到上帝那里去求上帝的饶恕的话，就好像用自己的行动在说，神啊，求你不要饶恕我，正如我不饶恕他一样。 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我们被饶恕是被爱、被怜悯，基督也让我们怜悯和爱别人，爱神和爱人是这样的连接在一起。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其次也相仿，这两个是差不多的。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又说爱人如己就成全了律法，都没说爱神，就说爱人如己就成全了律法。爱人如己和爱神是这样的紧密，爱神就体现在爱人。你不要不饶恕人，然后到神那里来求饶恕。那么上帝要我们饶恕，是否要求我们人饶恕人到什么程度，上帝也饶恕我们到什么程度呢？基督所说的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是指程度上的一样，而是性质上的一样。以弗所中的四章三十二节说，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里强调的是恩慈相待，怜悯的心，正如，是这种心是正如的。我们再回到国王和那个欠债的仆人的比喻，当欠债的仆人不肯饶恕另外一个欠债的仆人的时候，主人说，国王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债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他说，我这种连续，你应该是一样的。耶稣在讲完这个比喻之后，总结的时候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们看出上帝连续我们，所以让我们也连续别人，是这种性质上的如同，没有强调程度上的一样。我们深深知道我们的饶恕是这样的脆弱，痛苦的记忆不断的回来，刚想饶恕，马上好像被吞噬了一样。我们这样的人能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上帝的饶恕吗？这要看你我的内心是否对那个人有怜悯的心。就像这个海德堡主日说的，立定心志饶恕我们的邻舍。你虽然饶恕非常的挣扎，但是你是不是仍然要立定心志要饶恕？这种心智是神的工作，是圣灵让你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罪人，是上帝怎样的饶恕了你。只有这样的心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开始能够饶恕人。但是你一有这种饶恕人的心的时候，你的肉体就开始与圣灵相争，不断地让你想起那个人对你所做的一切的坏事。在这样的征战当中，你是否仍然因为神的话语，靠着圣灵对自己宣告说，我要立定心志要饶恕他。这种的心志就是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们饶恕人也是增加我们祈求的确信。我们来祈求的时候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带着信的，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饶恕呢是这样的关键，所以他要求你来，你是借着信来到我的面前，但是你的信还要有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带着这样的行为来饶恕人， 我们又知道，我们能够这样饶恕人，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上帝的工作。我们感受到了圣灵这样的工作的以后，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求的时候，是带着更大的确信，是你在我身上已经有这样的果子，我来恳求你赦免我的罪。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194问这样的解释说，当我们内心拥有此种印证，发自内心的饶恕他人的过犯时，圣经鼓励我们这样祈求，并鼓励我们如此期望，我们就有更大的确信。我们感受到了上帝在基督里面怜悯，于是我们用我们的仁慈之心呢，对待得罪我们的人，然后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恳求上帝免我们的债。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图面。上帝乐意饶恕我们，但是他要我们先要饶恕人。这样，我们按照主耶稣的教导，知道我们要在求神饶恕之前，我们要先饶恕人。而我们每一天都在求神来饶恕。你看，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马上后面就这句话。所以前面这句话告诉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每天的祷告，后面这个也是每天的祷告。那么你每一天，你都求上帝来饶恕我今天所犯的罪，那么在你祷告之前，每一天，你去饶恕，那在这一天得罪你的人。我们心里好像有一块田，每天长着各样的杂草。而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有苦毒，好像有毒草长起来。我们每天都要学习饶恕，每一天都要拔掉这个苦毒的毒草，拔掉之后，来到上帝面前，恳求上帝饶恕我今天所犯的一切的罪。我们心里知道，别人得罪我的，我再难受，再苦毒，不过是10两银子。我欠上帝的太多太多。我们祈求上帝的饶恕，我们会相信上帝饶恕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不可以再犯这个罪了。特别是我们今天还在认这个罪，明天还在犯这个罪，这是万不可的。孩子们，你们记得行淫时被抓的妇人，耶稣最后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们也记得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池子边上，医治了一个在那旁边躺了38年，很想在天使搅动水的时候，他很想进去，但是别人先进去了以后，他得不着医治的这个人，耶稣把他治了以后呢，耶稣后来又在店里遇见他的时候，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上帝赦免人罪以后，我们好了，我们就马上又去犯罪，这是非常不可以的。我们每天去饶恕人，然后到上帝那里求饶恕，我们也得到赦免以后，不是万事大吉了。我们可以照样过自己的生活，第二天和前一天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我们应该祈求上帝，我怎样才能够不再犯这个罪？我们在神的话语中，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听道，为什么你要祈祷，为什么你要读经和灵修。你在祈求神，告诉你这一天你需要的粮食，上帝要提醒你的，要警戒你的，也在与弟兄姊妹的交流当中寻找答案，我怎样才能够不犯那个罪？我们饶恕人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得罪我们的人并没有悔改。我们要不要饶恕？ 我们要寻求完全的饶恕，但是达到完全的饶恕之前，要先做好单方面的饶恕。这个完整意义的饶恕呢，就是得罪我们的人悔改了，然后你也愿意饶恕他，两个人和好。悔改、饶恕、和好，孩子们就好像三张牌一样，这边是悔改，中间是饶恕、和好，这三张牌都是扣着的。但是当一个人悔改，你愿意饶恕，然后你们两个人和好的时候，这三张牌全部打开的时候，是非常完全的、完美的饶恕。这就是路加福音17章3到4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你看，开始有劝诫了，然后他要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你一天七次，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这样的饶恕。”它的完整，为什么说它完整呢？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饶恕和它比较像，是我们认罪之后，上帝饶恕，上帝与我们和好，我们不与上帝为敌，是这样的一种饶恕，是非常完整意义上的一种饶恕。那么，如果得罪你的人并没有悔改，他也不觉得什么错。你要不要饶恕呢？如果你要饶恕的话，这种饶恕又是怎样的一种饶恕呢？你要饶恕，那这个饶恕是单方面的饶恕，就是人家，当人家悔改的时候，你非常愿意接受，心里满有怜悯的心，没有苦毒，不计算人的恶，心里很希望与他和好。是这种在别人没有悔改时候的这样的饶心中的这样的情感，叫做单方面的饶恕。他的圣经依据在哪儿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11章25到26节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这种饶恕就是单方面的饶恕。基督没有说，若有人想起人得罪你的话，就要等他悔改，好好饶恕他，马上饶恕他。基督说是，你想起人家得罪你的时候，你心里马上要饶恕他。这个人还没有悔改，他还是得罪了你。但是祷告的人要饶恕他。孩子们，还是那个三张牌。这三张牌是悔改、饶恕和和好，全是扣着的。但是耶稣基督让你把中间的这个单方面的饶恕的牌打开，翻到正面，你心里有一个连续的心、恩慈的心，这样的心呢，是盼望悔改，盼望和好。不是一种苦读、生气、不想和好，甚至是咒诅他。这三张牌，两张仍然是扣着的，但是中间的这个饶恕这个牌子打开了，好像光明一样，你在行耶稣的真理。咱们上次讲到，听到约翰福音3章21节，但行真理的人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你饶恕了人，你就靠近这个光，求神赦免你的罪，这个是上帝在你里面的工作。这种单方面的饶恕是不是就可以了？不影响我们上帝的祷告了。我可以单方面饶恕，我就到上帝来求求我的赦罪呢？我们还是要追求完整的饶恕。我们祷告的时候，想起人得罪我们，我们马上从心里饶恕。实际生活当中，我们要寻求悔改， 饶恕和和好。怎么做呢？首先是与他单独来谈得罪的事情。如果他没有，还是没有悔改，以恩慈来待他。我们首先看，为了追求完全的饶恕，你要去温柔、谦卑地指出他的罪，寻求和解。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要单独谈，目的是为了得着你的弟兄。但谈的时候呢，关键是温柔和谦卑的心。加拉太书的六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免得也被引诱。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个人也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当我们看到别人有一个罪的时候，不是因为自己没有那个罪觉得自己很不错，而是查验自己的行为，按照上帝的话语，是温柔的心，是为了挽回那个弟兄。他如果在犯罪的这个担子下，他在重担之下的话，你用温柔的心劝诫他，与他一同的担当罪和软弱的重担，上帝会赐福你的努力，得着那位弟兄。如果你这样谈了以后仍然不悔改，那我们仍然要以恩慈待他，因为不悔改的事是常见的事情，悔改是特别特别难的事情。当你跟他谈了以后，引起关系的恶化，还不如不谈，关系上好像更加的疏远的时候，切记要以恩慈待他。因为圣灵在罗马书二章四节说，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原来是用你的话语指出他的罪，希望他能够悔改，是温柔的帮助他悔改，但是那人没有悔改的时候，你现在是按照上帝的话语用行动来帮助他悔改，目的是为了得着这位弟兄。你这样的行动是上帝借着你向那个人显出恩慈，是上帝恩慈是要令人悔改的，上帝会工作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回顾一下，上帝借着基督饶恕了我们，我们与人，上帝与人和好了，上帝特别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和好。让我们每一次来上帝祷告认罪祈求之前，就让我们来去免人的债。他教导我们要饶恕人，并求上帝饶恕我们。我们礼拜天在上帝听到福音，在教堂里听到福音，那个福音怎么活出来？福音中非常核心的部分是饶恕，而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这种得罪。福音在你我身上是 真的彰显是在饶恕上面。一个不饶恕的人在求上帝不要饶恕他，你愿意靠着基督，靠着圣灵来活出这样饶恕的福音吗？阿们。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借着基督的名，我们靠近你，靠近那测不透的饶恕恩慈的主。我们若不饶恕人，我们不敢靠近这光，我们仍住在黑暗里面。求你让我们行这个真理，就必来救光，要显明我们是靠神而行。在分裂教会，在使人和人隔开的这样的一个罪的问题上，在这样的关键的教会的癌症问题上，我们祈求你常常的借着话语和借着主导文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学习饶恕人，让我们学习带着这样的确信来到你的面前，恳求那上帝的饶恕。我们的神啊，你必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饶恕人，让我们的喜乐充满，让弟兄姊妹之间是彼此的认罪，彼此的饶恕，在主里面的和好。愿你赐福华语堂的弟兄姊妹，也赐福听到的在线上。我们祈求你把这福音的这么核心的部分印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的手和脚能够行出来，赦免我们苦毒的罪，不肯饶恕的罪。求你用基督的血涂抹我们的一切的过犯，我们实在是有罪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